那前不久我在那个爱慕的天台上面提了一篇文章啊，叫做《真理是什么》。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也是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记得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那这篇文章引来很多人的辩论了，特别我们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对真理是什么一定有很多的高见。那在网上也很多的那个，我跟很多人有很多辩论。那么记得前苏联那个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基督徒的文学家，不过你知道他是文学家，可能你不知道他是基督徒文学家，人家叫做托斯托涅夫斯基。那托斯托涅夫斯基啊，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如果有人说耶稣不合乎真理，那我宁可在耶稣真实时不愿到真理那里去。那这是你要仔细听了，说如果有人说耶稣不合乎真理，那我宁可在耶稣真理也不到真理那里去。这是那个苏联前苏联的著名基督徒文学家托斯托涅夫斯基说的一句话。那有人说那个在共产统治的那个前苏联，那个基督教的信仰没有被消灭。托斯托涅夫斯基和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家就是托斯泰，这两个都是基督教的文学家，那他们是做了很大的贡献。因为共产党你可以那个禁止教会聚会，你也可以那个禁止人读圣经，甚至把圣经都给消灭掉，但是啊，他们不能够禁止人读托尔斯泰和托斯托列夫斯基的作品。因为你知道托尔斯泰作品你肯定读过的，托斯托列夫斯基肯定有人也读过。这两部作品呢，他们两个人写了很多作品，而且他们的作品呢都有非常深厚和非常那个浓郁的基督教的信息。所以说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文学作品呢，基督教的信仰在前苏联能够保存下来。那你可以再看现在呢，共产党已经不在了，但是基督教信仰在苏联依然很兴旺。那这是我们说特别在共产国家那个长大的，我们对这个经验最怕的就是什么，你站错了边，我们说你站边如果站错了了，你就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托斯涅夫斯基他在那个时候他那个说，如果有人说耶稣不合乎真理，那我宁可在耶稣这里也不愿意去真理那里。那你愿不愿意站在耶稣这一边呢？还是你要站在你自认为是真理的那一边？其实如果你站在耶稣那一边，你就站在真理那一边，因为耶稣就是真理，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记得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这是讲的那个苏联的共产主义下面的国家。那我们再讲一讲那个美国那个基督教的国家。那在那个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双方都有很多基督徒在祷告，双方也很多基督徒在打仗，对，互相打。那有人就问那个北方的那个将领的那个统帅，问林肯，说神是站在我们这一边呢，神还是帮助南边呢？那对林肯就回答说，说神站在哪一边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愿否站在神的那一边。那林肯的那个回答今天跟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呢很相似。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到十五节，那是记得那个约书亚的一个经历。那你要知道一点当时的背景。那今天早上我们在上那个历史书的主日学，如果你听过，你肯定已经知道了。如果很多没有听过的，我讲一点那个当时背景。那当时带领以色列人的那个领袖就是摩西啊，死了。那约书亚是摩西的那个助手，就代替那个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那摩西是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这个边上，那现在约书亚就要把这个以色列人要带进这个迦南地去，那就是要带领以色列人去打仗，要得这个土地。那在那个第五章的时候啊，其实神已经透过约书亚已经带领那个以色列人过了这个约旦河，进到了这个迦南地，面对着他们马上进迦南地的第一仗就是耶利哥之战。那这个时候呢，出现了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一幕，叫做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向约书亚显现。那这个经历对约书亚本人是非常重要，那对整个以色列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因为这关系到他们能否成功的得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土地。那我们今天基督徒呢，从约书亚这个经历里面也可以同样的学到那个属灵的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就是对我们清楚的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呢，都有非常重要的帮助。所以我们今天要仔细的思想这一段圣经。那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节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时候举目观看。那其实在这之前呢，约书亚已经打发了两个侦探，就到那个耶利哥那里去看一看这个城的虚实，看一看这个城里面的动静。那这两个探子而且带回了好的消息，就告诉约书亚说，神已经把那个城交给我们了。那个耶利哥里面的城呢，那里面的人呢，因为我们呢心都消化了，这个心都已经很害怕了，心中都一点没有力量了，根本就没办法抵抗我们了。那作为刚刚上任而且任重道远的这个约书亚呢，他应该知道耶利哥之战呢已经胜券在握了。但是作为一军统帅呢，而且是那个进军那个迦南的第一战，我想那个约书亚他不希望有任何的闪失，希望能够做到那个万无一失。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可能都在自己的帐篷，这个都在自己的营房里面，而且这个是约书亚一个人，他站到耶利哥对面要去观看一下，或者举目观看。他观看什么？他可能就是观看那个耶利哥的地形，看看那个地势，我要怎么布置以色列的军队。那他肯定也看看那个耶利哥城里面的动静怎么样。其实这个如果你打仗，我们说约书亚是那个出色的军事家呢，如果是一个会打仗的人呢，这是他自己的职责，也是那个兵家常事。你打仗这样一定要去侦探这样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但是没有想到约书亚去看见的那个所看见的出乎他的意料，他看见的不是看见耶利哥城，也是看见很多人，他就看见了吗？圣经里面记载，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那我们讲约书亚他自己是一个勇猛的战士，他也是一个军事家。在那个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刚刚从埃及出来，过了红海以后啊，就记载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打了第一仗。出埃及记的十七章带领记载那个以色列。记载那个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了当时的亚玛利人。但是即使他有这样的经历啊，眼前这个人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而且站在那对面，我们可以想一下当时什么情景。圣经没有记载我们可以想一下那个细节。我想这个人看起来应该非常高大，这个非常那个威猛有力。如果那个人跟我一样，约书亚看了肯定过来就把刀给我刺死了。所以这个人一定很高大很威猛的站在那里，所以以至于非也是很勇敢的一个人，也是那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军事家，他站着他没敢动，他没有拔出刀来要去给他打。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一方面我觉得肯定也是这个约书亚没想到的出乎他的意料，但是我觉得更可能的就是那个图画当时那个场景呢，有一种让约书亚生起一种敬畏，本身就有一种荣耀一种威严。所以约书亚想到的就是这个人一定不是那个以色列军队里面出来的一个人，更不是耶利哥里面跑出来的一个人要跟他打仗的。那约书亚他有没有可能认出来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没有？如果你知道那个旧约圣经啊，他应可能有可能的，因为约书亚自己以前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啊，约书亚他应该听说过有人有这样的经历。因为就在不久前，那个摩西还在的时候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那他们就来到了这个耶利哥的对面，还没有过河，不过现在他们已经过了河了，已经大概过了几个月，就在几个月前可能。那个时候，当时那个地方的那个外邦人叫摩押人，他就看见这么多的以色列人来了，他们就很害怕。那这个时候，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既然去请一个先知叫巴兰的这个先知来咒诅以色列人，那巴兰我们知道巴兰是一个贪财的先知，他明明知道神要祝福以色列人不会咒诅那个以色列人，但是他看到那个当时请他的那个摩押人的王叫巴勒王给他那个丰厚的酬金，说你只要来咒诅以色列人你要什么我就给你，所以巴兰呢他就想去。但是那个，所以民数记的二十二章那里就有记载，那个巴兰早上就起来骑上他的驴，就准备去那个巴勒王那里去咒诅以色列人。 这个时候也是就发生了很戏剧的一幕。那神看到巴兰要去了，就不高兴，就发怒。那现实上他的女就是不走，那个女就倒在地上不走，那他就打那个女，女就起来就走。那走到那个一条窄路上去，那两边都有围墙，那这个女的你还不走，就是那个就去蹭那个墙，那这个巴兰就很生气，就继续打那个女。那这个没想到神很奇妙，圣经记得神就让那个女说话，就问这个巴兰说，你为什么打我了？说我以前不是都是好好的吗？从小你就欺我，你现在为什么打我了？那这个巴兰就说，说我不是因为你过去打你，说你今天为什么这样呢？这圣经的那个民数记22:31都记得，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睛明亮，当时那个巴兰就一下看见了，他看见什么？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跟这个约瑟看见的是一样的。这时神派了一个使者，手上有拔出来的刀，去拦阻巴兰，去那个去咒诅以色列人。那最后那个使者就跟那个巴兰讲，不讲的话跟约瑟可能不一样。就如果我不是因为这个女，你还不是这个女呢？这个女早就看见我站在那，你这样才看见。说如果我不是那个神不让我杀你了，我早把你杀了，把这个女给留下。那所以那个约瑟亚应该没有忘记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巴兰啊，他虽然没有咒诅以色列人，没有得到这个丰厚的酬金呢，但是最后这个巴兰其实让以色列人吃了很多的苦。为什么？因为他看到那个神不咒诅以色列人，所以他就想了一个诡计。因为他知道神不会咒诅以色列人，除非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所以他就跟当地的那些王出了一个计谋，叫那些当地人的女子去引诱那些以色列人，去勾引他们。最后这些以色列人就去当地的这些摩押女子行淫乱，而且这些那些女子就叫以色列人跟他们一起去敬拜他们自己的神，而且吃他们的祭物。那这个时候就造成神的愤怒，就向以色列人发作。那以色列人当中就发了瘟疫，死了很多人。那这是那个以色列人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不后面巴兰也被他们杀死。所以约瑟亚应该是记得这个事情。那所以你也可以从如果有这个经验，你可以觉得如果约瑟亚他认出来面前站的这个人一定不是一般的人，他可能是耶和华的使者，所以也不要奇怪。但是那个你要想想那个约瑟亚他的反应，他即使他认出来了眼前这一位就是神的使者，那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当时可能他的整个的心思就是被他自己的任务所占据，他要做以色列军队的主帅，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去打仗，而且马上就要打仗了，所以他马上就上去就问。圣经里记载，于是约瑟亚上前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那约瑟亚的经历是一个不平凡的经历啊，是一个很神圣的经历，他看见了神的使者向他显现。但是约瑟亚问的这个问题，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却是一个平凡的问题。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那种情况下可能都会问的，我不知道你在那种情况下你会问什么问题。那我想我们问的问题肯定都是像约瑟亚这样的问题，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那但是这个问题也反映了我们人的一个本性，叫做自我中心。那我们就再来思想一下这个问题。就我们的问题的焦点和中心呢，是我们自己，当然不会是我们敌人了。但是除了我们，除了我们的敌人，还有没有别的呢？那你说没有啊？就是我或者我的敌人。那如果是那样的，站在你面前的这一位算什么？那你把它放在什么位置？圣经就告诉我们，你的问题的中心，这个你的焦点呢，不是你，也不是你的敌人，而是面前站在你面前这一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那个人回答也是很有意思。我那你是帮助我们呢，帮助我们敌人呢？那他说不是的，我不是帮助你，也不是帮助你，我是你的敌人，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你要想一想，当时约瑟亚问你是约瑟亚，你是怎么反？什么？你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我做什么？耶和华约瑟亚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就是要带领以色列去打仗的，要得这个土地的。 那现在这个人说你要做阎王，现在元帅，那神其实就在告诉他，现在那个真正领导以色列人的不是你，乃是我。那要去前面要带你去打仗的，这个让胜得胜的，也不是你约书亚，而是我。但是约书亚他自己觉得看到自己，他领受了这个重任，领命，他是临危受命的，而且是一个这么大的责任，所以他看到的是自己。就是当一个人不认识神的时候啊，我们说他就是自我中心的，这是那个罪性的那个最根本的表现。那一个人即使他认识了神，知道了神，甚至经历了神的时候，仍然可能是自我中心的，就专注在自己的身上。那这是我们灵命长进最大的一个障碍。那我们现在思想一下，说你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那个罪在你身上怎么表现出来的？那个自我中心在你身上是怎么表现的呢？那其实你读过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就那个活在罪中的人，跟着一个有罪的人，他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描写。他旁边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他们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就是自我中心。你是随着你的肉体和你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那你想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哎，你喜欢什么你就做什么，这就叫自我中心。那而且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需要，满足你肉身的需要，满足你肉体里面的私欲。那其实你看看一般的人呢，刚才小吴的祷告里面也提到一点，你看当我们那个春风得意，当你顺利的时候呢，你就容易自高自大，你就会自以为是，你自作聪明，你会自作主张，你会偏行己路，你会自我陶醉，你会自我欣赏，你会自我标榜，你会自我表现，你会自我吹嘘。那这一圈子都是有一个自我在那里，都是自己为中心的。但是如果当你人生不如意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自暴自弃，你可能自爱自怨，这两样都是违背神心意的，因为你没有看见神，神在这里的遭遇中间都没有任何的地位，都是你自己在那里。顺利的时候你自己就飘飘了，一到失意的时候你就沉到海底，这就是罪人的一个表现。神在人，神不在你的生命中，神也不在你的心中，神在你的生活中没有什么地位，那都是你自己的事情。那个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九节，这一节圣经神有意思，说少年人啊，你在幼年当快乐，在幼年的时候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这就叫自我中心。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做你想做的。但是传道书的作者告诉他，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说你所做的事情不仅仅是关乎你自己，神看到你在做什么的，那叫神最后要审问你的。那当人开始明白神的事情，开始寻求神的事情的时候，那个自我中心就依然明显，而且很严重。人会把神当成满足自己那个私欲的工具，这个途径。那过去你根本就没神，所以你完全在最终，现在你可能知道有神了，但是你想利用这个神，你让这个神来帮助你，你想让这个神来成全你自己的意思。那一旦我们需要得到满足以后，我们就离开神，就不理神。如果你的需要得不到满足，那你就更不信他了，更把他给完全抛弃了，说这个神根本就没用。这是我们很多人可能现在觉得很可笑。当然其实当我们在开始接触基督教，在开始接触教会的时候，开始接触圣经的时候，其实可能我们都是这样的光景，都是出自这样的心态。我需要一个工作，我需要希望我的病能够得到医治，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太太或者先生，我希望神能够挽救我濒临破裂的婚姻，我希望能够平平安安的度日，所以求神帮助。那你说这些愿望或者要求有什么错呢？那不都是正常人正常的要求吗？是的，这些愿望这些要求都是正常的，是正常人正常的要求。但是你不应该把神当成一个工具满足你自己的需要。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也是全能的，他要祝福我们， 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就是他也要满足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啊，却不应该说的神是满足我们需要的一个工具。神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他，神希望我们能够信靠他，神要给我们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他的祝福。所以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主自己》，然后我再给详细的解释那一首诗歌里面的歌词。那其实你看圣经里面，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是同样的，耶稣曾经用那个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不包括妇女和孩子。那从那以后，你就圣经里面就发现很多人就去跟随耶稣，要去追随耶稣，甚至耶稣不在了，他们去到处去找。当时那个约翰福音第6章16节，耶稣对他们说：“这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此饼得饱。”就这些人找耶稣干什么？就是希望耶稣能够变饼给他们吃，能够满足自己肚子。那耶稣说：“不要为了地坏的食物劳力，要为了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应许的。”那接下来耶稣就专门讲了一篇道，就讲他是生命的粮。那记得在约翰福音第6章28到65节，那那篇道还蛮听的，还蛮懂的。那听完了以后，很多人说这个太难了，听不明白。那耶稣这个，比如说那个约翰在那个6章63节，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个耶稣讲到的结果呢，就是很多人离开了耶稣，很多人离开了耶稣。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来不仅仅是要满足他们肉身的需要，那他们就对耶稣不再有兴趣，不再愿意跟随耶稣。那这个时候耶稣转身来问这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离开吗？因为别的人都走了。”那个彼得说什么？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啊？”你感谢神了，彼得也更看见他跟从耶稣，他不是为了得饱，因为耶稣有永生之道。那我们想一想，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每一个人，你现在你在为什么劳力呢？你是在为了地坏的食物劳力呢，还是在为了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耶稣有永生之道，那你是愿不愿意离开这个自我中心来相信耶稣，站在耶稣这一边，跟从耶稣？这是我们的信仰。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神了，你说我已经信了耶稣，而且我也知道耶稣有永恒之道，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我也愿意跟随耶稣与他同行。那你我们还可不可能自我中心呢？很可能的。约书亚就是我们的代表，约书亚不是不认识神的，约书亚很知道神的，经历了很多神，但是他那个时候他还是在自我中心。你是要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那作为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问：神是要帮助我呢，还是神是不理我呢？这个神啊，是要帮助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怎么更顺利似的，对吧？这我们基督徒常常问的问题。那这也是叫做自我中心，这自我中心是我们灵命长进最大的障碍。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支持上有进一步的认识，进一步的长进呢，很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要除去这个自我中心，要转向神，以神为中心。那主自己这首诗歌呢，就是一个我觉得很宝贵的诗歌，它就描写了一个以自我中心的基督徒怎么转变为以神为中心的基督徒。那么这首诗歌的作者是那个宣道会的创始人宣信博士写的。那宣信博士是很有学问的一个人，而且也是在服侍神上很有能力的一个人，而且有很多的恩赐才干的人。但是他写下了这一首诗歌，就是看见一个以自我中心的人怎么转变成神的中心人，所以他看见了一个基督徒信耶稣以后，在耶稣基督恩典之上怎么长进。那两个他的歌词里面这样讲：说前所要是辅助，今所要是主。那这其实我们很多人信耶稣这样，希望能够信耶稣得到祝福，前所要的是福气。那现在那个你得到了祝福，但是你没有得到那个耶稣那样，那才是最宝贵的。其实这就像一个小孩子，当爸爸妈妈给他买礼物的时候，他就很高兴，拿着礼物就走了。 自由就是完全，也不在你这个爸爸。那如果你哪一天你回去没跟他买礼物，他还会过来一天怎么没跟我买礼物啊？那他会，如果你每次他会好久没跟他买礼物，这个是傻眼，你还爱不爱他了？你还是不是他爸爸？他才能在讲。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说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的好处不在耶稣基督的以外，所以那个赐福的主呢，比那个祝福更重要的。那第二句他说，前所要是感觉，今要主话语。信耶稣的人是有感觉的，你不要觉得信耶稣没感觉，信耶稣是人是有感觉的，我们都是旁人。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信心很高，有时候我们觉得信心很低，这是我们每个人很正常的经历。但是啊，你要知道，你不要以为我们的主也是这样的，我们的主一会也很有能力，我们的主一会就没有能力。主没有改变的，神也没有改变，那你说怎么知道呢？神的话告诉我，所以你不要靠感觉，你要靠神的话。神的话就告诉我们，神是没有改变的，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能。神是没有改变的，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所以你不要靠你的感觉来认识耶稣。那接下来说，前所要是恩赐，今要赐恩主；前我寻求医治，今要主自己。那我说那个玄心博士，他是可以祷告这么治病的，他自己也得到过医治。那你在我们的生活中，你会看见神医治了一些人，有些人神也没有医治。那你要不要继续相信神呢？今天早上读的那个启示文里面，那个哈巴谷书，先知哈巴谷的信心，那是真的信心了。请你考那个信心。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那如果你要翻译成现代的这个是什么，就是你现在没有工作了，你被 lay off 了，你现在又没有钱了，银行里面一分钱都没有了。要不然你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如果你能够这样做，你真的就信神的。我不说神一定要把你逼到那一步，但这是我们每个人可以醒察我们对神的那个信心，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神。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信不过神，我们知道神可神有能力，但是我不知道神是否要帮助我。所以我除非我看到了这个恩赐，除非我得到这个医治，我才能够相信神。但是神，我说神的话已经告诉我们他是个什么样的神，所以应该相信神的话。而且那个哈巴谷像那个先知哈巴谷后面一点更是说，神必使我像母鹿的蹄一样快行在高处。这里真的相信神，那个神不适合要让你受苦，经历过神的试炼以后，神是让你神在地的高处的，神会让你行走继续有力量的。那接下来这个玄心博他说，前有己力苦事，今为主是靠。那这前面你都是靠自己的力量在那里拼命，可今天像现在我为主是靠，唯有主是我的依靠。那这一点呢，其实对我们那个海外基督徒啊是最大的一个试探，我认为。为什么？因为海外的基督徒都很有本事的，都很有能力的，都很有才华的，都很有学问的，而且在海外我们都有很丰富的资源。你不到一个地步，你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你不轻易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屈服的，你不会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的，你都会在那里靠自己。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信神的人呢，你是个信耶稣的人，神如果你这样做，神一定要安排一些环境把你逼到一个地步，你要到他面前了，承认只有他是神，只有他是你的依靠。但是其实你没必要走到那一步，你早就应该在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上的依靠神，而且你也知道只有神是你的依靠，神是你的帮助。那个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说，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才能，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那个诗篇二十章第七节也是讲，他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我们的神耶和华。谁是你的依靠呢？那个诗篇147篇第十节也讲得更清楚，说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也不喜爱人的腿快， 所以你不要你觉得你很有能力，你跑得很快，你会做很多的事情，神不喜欢的，神不喜欢马的力大，也不喜悦人的腿快，那你说神喜欢什么？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出来的人，你对神要有敬畏的心，你要盼望他出来，你要盼望神来施恩给你。所以你对神要有这个信靠，他不是让我们自己去做。在基督徒长进这一段也是这样的，我们谈一句话叫做你师父领进门，修行就靠着神了。但是基督徒信仰不是这样的，神从来没有让你自己去修行，你靠自己没办法修行的。你信耶稣是靠耶稣得救，是神的恩典，你在耶稣就在那成长，你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神的恩典，你一定要一直坚持信靠他，你离开了他你就不能做什么，这是耶稣讲的。那下面一节诗歌歌词说，全要一半救恩，今要全得救。那你这什么意思啊？那其实让我想起我们大学那个出早操啊，在大学出早操，那我有个同学就是起来去报个到，之后就回去睡觉，他根本就不出早操的。那很多人信耶稣也是这样的，但我知道有耶稣，我也愿意信耶稣，我就在那里报个名，报个到，我信耶稣，然后我就回去了，我该干什么我干什么，我该做什么我做什么，到最后我死了我上天堂。这叫一半救恩。但是啊，你要知道这个在地上可能行得通，在牧师那里可能行得通，在神那里行得通。神不会只让你报个到，最后你就走了，你不管他，他也不管你，最后你回去他就让认得你，不会的。神一旦拯救你，你就属于他的，他就要让你改变，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他要让你圣洁。所以在神那里是行不通的，神那里得救叫完全的得救，不会有一半救恩的。但是我们人常常就是以为这样万无一失，双保险的，在地上也赚好了过好了，天堂也有保险，你到时候你肯定会失望的。所以你不要只要一半救恩，神让我们得救要让我们完全的得救，神让我们跟随他，我们就一直跟随他，而且要紧紧的跟随他。那接下来说，前用手坚持主，今主手牵我，前常漂流无定，今锚已抛走。而且这是我们人生的很长的一个写照。有时候我们都是希望那个手中能够抓住的，我们眼睛能够看见的，那才是稳妥的，那才是安全的。但是你就不希望神牵着你的手，神的手是看不见的，但是他是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走我们人生的每一步。你回顾你走过的路啊，如果你信主有一些年日了，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的，这一路是你怎么走过来的。表面上看来神你是自己在走，你是在自己在做决定，但是啊，真正是神的手在牵引你。人心蒙算自己的脚步，人心蒙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你的脚步，你的脚往哪一步走啊，神是跟你定好的。如果你没有这个依靠的时候，你就是漂流不定，你就这里窜窜，这里碰碰，像保罗讲的，你奔跑无定向，你斗拳好像打空气。但是如果你认定了主，你紧紧跟随主的时候，保罗就不是这样的，他一生有一个清晰的目标，而且沿着这个目标前进，别的事情他都可以不管，但是这一件事情这个目标他是认准，而且他不是漂流无定，金锚已抛走，你人生的方向，对不对？人生的锚有没有抛走呢？是不是稳定的呢？还是你是随着这个世俗的风俗，或者随着你人生的这个遭遇，你就漂流不定？神给我们叫做平稳安静的生活。什么叫平稳安静？不是说你不经历风波，而是说你在你所遭遇的一切环境里面，你之心呢、啊、是能够在耶稣里面平静安稳。那么下面一节经文也说到，前我忙碌打算，今则靠祈祷；前我时常挂虑，今有主看顾。我们在海外也是条件最好，环境最好的，但是海外的人呢也是最忙的，所以海外的人也是挂虑忧虑最多的一群人。那你的依靠，我们这里告诉你，你要靠祈祷，你要知道主会看顾你。比如说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你能不能够相信神的应许，把你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因为他顾念你。那后面他也说，前随我之所欲，今则听主语；前不住的求祷，今则赞美主。这也是那个一个自我中心的基督徒的祷告，也是自我中心的。 那怎样才能够不是做这个祷告，就是你的对象，你的中心是对准神，对准神的。你在祷告中是不是常常赞美神？你在祷告中是不是常常感谢神？还是在那不住的求祷，是那种你不住的像一个乞丐在讨饭似的，就求神，哎，给我这样，给我那样，不停的求。不是说你不能够把你的需要告诉神，但是你那个心态，你对神的关系其实应该不是这样的。因为圣经告诉你，这一切需要神的已经是暂时。昨天晚上我们在大约茶几上唱野地的花，我唱着唱着，像外面一个人走路过，听见我们唱的好听，就想进来听的。就你知道那个神，你一切的需要神都已经知道，所以你应该更多的感谢他，更多的赞美他，而不是说你生怕神忘记你，生怕神不管你，神不会的。在你未祈求之前，神已经知道，所以你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你更多的为神的国度祷告，为神的公义祷告，神一定把你当需的赐福给你，而且超过你所求所想。所以你看这首诗歌，我觉得是不是描写我们真实的光景或者经历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同感。我每一个人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到你现在信耶稣的地步，你看看你有没有这样类似的经历，你是不是也在转变当中？那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就会像那个副歌一样，是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停，一切在耶稣里，因他是我一切。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认定，一定要认定，而且你要常常这样做，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停，一切在耶稣里，因他是我一切，他也是你的一切。其实耶稣呼召人来跟随他的时候，讲得很清楚的。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这也是我背了一个金句，去年说，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你说我们信耶稣不就是要得吗？但是这里耶稣说什么？你要跟随他，你就要舍己，你要舍。你不舍己呢，其实你不能跟随耶稣的，因为你带着很多自己的包袱，很多自己的重担，你没办法跟随耶稣的。所以你会发现跟随耶稣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常常在两难之间，你是要顺服自己呢，我还是要顺服耶稣？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面临的。那当你一旦放下自己，当你一旦把自己舍去的时候，你就发现跟随耶稣很轻松，发现跟随耶稣很蒙福，发现跟随耶稣很平安很喜乐。那个保罗自己也是这样的，保罗在那个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他讲他自己，这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给他最宝贵的宝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那你要知道，保罗不是悲观厌世啊，保罗他也不是愤世嫉俗。我们现在很多人会走极端，一方面就悲观厌世，另一方面就愤世嫉俗，就这样万事都当作粪土。你万事当作粪土，那你还有什么了？你可能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保罗把万事当作粪土，他得到了基督。他得到了基督，他就得到了一切，你知道吗？这就是那个很奇妙的那个辩证法，属灵的辩证法。你为基督舍弃一切，你就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一切。保罗并没有失去的，保罗得到一个非常丰盛的人生，但是他因着认识耶稣基督，他放弃万事，为着耶稣基督，他要去得到所有的人。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叫人与我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无论怎样，我总要救世人。不管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他是懂律法的，不懂律法的，他是富贵的，他是贫贱的，他是外邦人，他是犹太人，我都要救他，他要为基督得到一切。如果没有保罗，那个基督教的教会今天就不是这个样子了。那其实对我们自己每一个人也这样的，保罗其实跟我们带一个，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就是神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应该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神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应该也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拦阻你跟基督的关系。说你跟基督之间中间应该是没有任何东西的，应该是自由的，应该是紧密的连在一起的。你把任何一件东西、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关系放在你跟基督之间了，都会成为你和基督之间的拦阻。那所以感谢神，神有恩典，有时候他让我们能够放弃。 那当你为基督放弃心的时候，你就会更深的认识耶稣。你放弃越多，你就认识越多。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经历，或者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那你来看那个约书亚，约书亚他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他很善于打仗。但是如果统治他以色列军队的只是约书亚是个人呢，只是他自己呢，以色列军队迟早会失败。常常说没有常胜将军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一直胜的。但是如果神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呢，以色列人就不可能失败的。其实同样的道理，基督徒如果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了，你靠自己就一定失败。我也讲了，基督徒从来不是让你修行靠本事，如果你只是靠自己，你一定失败的。那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元帅是谁啊？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足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的，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所以耶稣基督是救我们的元帅，他已经为我们受了苦难，他已经得胜，胜过了死，最后胜过了死亡，胜过了撒旦。那你现在应该顺服耶稣，把你的主权完全交给耶稣，这样他一定能够带你得胜。所以下一步我们再看下一点，第三点，就是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你要把你主权交给神，这是你得胜的秘诀，也得胜的关键。那当那个约书亚知道向他显现的这一位就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时候，约书亚的反应是什么？圣经告诉我，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敬拜神是我们对神那个最自然、最恰当的反应。神的儿女都应该敬拜神的。所以当那个约书亚一看知道神的时候，他马上就伏地下拜。这是你在神面前那个最自然的反应。因为神是可敬畏的，神是那个荣耀的。但更重要的这一点，我这里要跟大家强调，这里要知道这位神呢是圣洁的神。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圣洁的神。那个时候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所以你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那面对圣洁的神，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那个人叫约书亚把脚上的鞋脱下来，约书亚就站了着行了。那现在圣洁的神对我们发出命令，对我们发出要求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回应神呢？最重要的就是你顺服，他让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叫顺服。你要把这个主权交给神。那其实这个经历啊，在大概40年前，当摩西要受命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当时神也是在一个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那个时候摩西就想过去看看稀奇，神也要说一句话，说不要进前了，帮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的。那摩西就把脚上的鞋脱下来，他就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所以神就借着摩西啊行了大事，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就当人跟神相遇的时候啊，或者更准确的说，当神找到一个人的时候，神的圣洁就要求那个人必须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顺服在神的主权下，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当你要跟神见面的时候，很多人说你想看见神呢，如果你看见了神的话，神对你有一个要求的，就是你要把自己完全交给他，你要把你主权完全交给他，你要顺服在神的面前，你要知道他是神。只有这样啊，那个人才可能蒙神祝福，那个人才可能为神所用，那个人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神被透过他得到那个荣耀。圣经里面你看，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为神所用的人，做神的仆人，一定要把自己的主权完全交给神。那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已经是属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女，那很自然的，你的主权应该完全交给神。但是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啊，我们是自我中心的， 要么你就是否定神，那根本就没有神，要么就是神要听我的。那么最近在那个 M 签的网站上跟一些人谈了，跟一些人辩论，你会发现人很愿意谈神的，关于神的事情很多人很喜欢谈，而且一谈起来都是滔不绝的，长篇大论，认为神应该这样，认为神不应该这样，仿佛神他比神更有能力，仿佛他比神更公平更公义似的。神为什么让四川有地震呢？神为什么不帮助世界度过这个经济危机呢？神为什么让以色列跟加沙要打仗呢？问很多这样的问题，最后得一个结论，根本就没神。这个人就是你不知道他在说的是什么，这叫以口犯罪，妄论神。那你去读那个约伯记，约伯记呢有几处记得，约伯遭受那么大的苦难，但是圣经里面约伯不以口妄断神，他不评论神做什么，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这他认定的。他们说为什么会把我儿子的杀死啊？为什么把我的牛羊都给我抢走了？为什么让我身上都长疮啊？从头到脚底，他没有问，不是说他不想知道答案，所以他跟神辩论，很多人就去给他找原因，他也想知道答案，但是他认定神，神是神，他所行的是公义的。换句话说，这就是你把你的主权交给神，你在神面前顺服了他。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谈论神的时候，你把神放在你的那个之下，你在看神，你在研究神，你要指挥神应该怎么做，而不是说你是仰望神，你在那里顺服他。如果你不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怎么思想神，怎么辩论神呢，你看不出那个结果来，你这个越让你越思想越复杂，越思想你就越不信神。所以当人要遇见神的时候呢，所以当神找到你的时候，你给人的反应就是你要顺着，你要愿意信靠他，愿意归向他，愿意站在他那一边，而不是说你要站在我这一边。那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自称是基督徒了，那你应该认识到这位圣洁的神，你对神的圣洁有多少的认识，你知道这位圣洁的神对我们有什么要求没有呢？有的，做基督徒神对我们有要求的，做神的儿女在神的家中，神的儿女应该像什么样子，神是有要求的。那说我们得为在基，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要使他们成为，神要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那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的圣洁对我们是有要求的。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反复跟大家讲，圣洁什么意思？圣洁就是分别，分别就是你从这个世界出来，你从这个自我中心里面出来，你现在愿意站在神这一边，而且属于神，就归耶和华为圣，这叫圣洁。我说你站边，你一定要站对，你要站到神这一边，你是属于神，神是圣洁的，那你属于他，你就是圣洁的，而不是靠你做什么，而不是说你去做什么事情，那是次要的，而是说你首先你这个主权你交给神没有，你是属于神还是不属于神。你不属于神的，你不管你做什么，别人看你多么的好，你在世上多么的有地位，人家对你的口碑多么的好，你在神眼中都是一个罪人，而且是一个成人的罪人，没有信耶稣，没有得到他的拯救，不是圣洁的。但是不是说我们信了神也，我们圣洁了，我们就随便，没有。圣经里面跟我们讲的非常的清楚，你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如果你是个圣洁的人呢，你应该如何行呢？这我们以后再慢慢讲。那我再读几段圣经给你听了，格罗前书第七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那格罗西书第三章十二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那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四节，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愚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就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那你看神的要求是对我们有要求的，而且让你怎么做是告诉得很清楚的。 那我们愿不愿意顺服神，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来跟随他们？那我们也承认，成为圣洁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在基督里面长进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是我们应该有个正确的认识，而且竭力的追求。神是信实的，就我们的耶稣基督的元帅更是信实的。那神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也是信实的，是真实的，这里是可以经历的。我们应该离开自我中心，以神为中心，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让叫我们的元帅耶稣基督，他一定带领我们得胜。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要面对你自己的话语，我们真是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回想我们所蒙的恩典，回想我们蒙恩要所走过的道路，多少的时候我们是自我中心，多少的时候没有明白神的心意，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求主你自己的灵光照我们，更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离开自我中心，能够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中心，以神为我们的中心，让神在我们心中居首位，让神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居首位，让神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居首位，这样带领拯救我们的元帅耶稣基督别带领我们得胜，因为你应许我们的就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而不是一个软弱的，不是一个失败的，不是一个让人看了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一个见证。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听到你自己的道，真是在你面前立一个心智，愿意在耶稣基督恩典和知识上更有长进。求主你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